的确，如果不是神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啊，可以做到啊这些事啊，都是神自己啊与我们同行啊。也谢谢啊教会给我们这个机会啊来服侍啊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也成为啊其他众教会的祝福啊，实在为你们教会啊感谢神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大家都很熟的圣经的故事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一个故事啊。如果你曾经听过这个故事，可以轻轻跟我挥手吗？OK， 大部分都已经听过了，所以可以不讲了。曾经有一个人说，他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。当我们想起神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事？因为这个认识会决定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。我们对神的认识会决定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。如果你想起神的时候，你想到这位神是不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不轻易发怒的神呢？如果你想到这位神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，那么我们生活、我们做人，我们就可以很大胆的去做一切他要我们做的事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、第三次机会，一直不断的，他会怜悯我们，跟我们同行，帮助我们。你认识的神是一位慷慨的神吗？如果你认识的神是慷慨的神，你也会很慷慨的来分享你的生命。还是你认识的神是一个很严厉的神，一个会捉弄你的神，一个常常不让你心里面最所愿的成就的一位神呢？如果你是认识的神是这样的神，你就会不敢前行，你不会相信他。所以对神的认识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，因为他会决定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。与神同行，我们需要有信心。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因为他一生与主同行，神也借着他的生命来让我们看到信心是怎么样的事。因为信心很抽象，怎么样才算是有信心呢？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信心的高峰，就是愿意把自己的儿子来完全的献给神。这个故事我们都很认识，我们都很熟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会很怕读这个故事吗？你会很怕读这个故事吗？我承认我很怕碰这个故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们很怕神要我们把我们最珍贵的长子献给他，把我们最珍贵的梦献给他，把我们最珍贵的东西献给他。所以我们很怕，我们要跟这个故事保持一定安全的距离。我们说，哦，这个故事因为亚伯拉罕可以做，是因为他是信心之父，所以呢，他可以做，我不可以做。你会害怕这个故事吗？你会害怕吗？如果你真的诚实，你会说我会害怕，对吗？我也害怕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走信心的路，我们不太想全人投入在这个信心的路。曾经有一个牧师，他说我们要的只是五毛钱的信心。他说给我五毛钱的信心刚刚足够安慰我的良心，但是不会搅动我的心，让我为神的国而活。给我五毛钱的信心刚刚可以帮助我度过难关，但是不要让我更深的经历神。你要多少信心？五毛钱吗？还是一块钱？你要多少信心？其实要不我们就不要走这条信心的道路， 如果要走的时候，我们就毫无保留的全人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，因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，耳朵也没曾听到的，只要我们相信。所以你介意我问你，你最近信心的路走得怎么样？你走得怎么样？你是要五毛钱的信心吗？还是你是凭着信心来走前面的路？最近你有碰过一些没有神不能解决的问题吗？最近你怎么样更深的经历神？最近你跟神在挣扎的是什么？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用信心走这条路。创世纪第22章讲到亚伯拉罕已经到晚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。然后这个22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亚伯拉罕已经老了，他已经是100岁以上，我想他可能是大概115到117左右，因为以撒呢已经是一个蛮强壮的青少年，他可以把献祭的柴托在他的肩膀上面，所以他应该蛮老了。然后这个圣经让我们知道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神要给他一个 test， 一个试验，也是让我们看到无论你活多久，信心的试验还会来到的。不要觉得我已经很久了，我不需要再走信心的路。不是，我们跟神同行，要预备走信心的路，神也会试验我们的信心。神的试验来到了，这个试验是什么呢？很具体的，他说带你的儿子到摩利亚地去，然后把他献为燔祭。燔祭就是一个动物，由鼻子到尾巴整个都焚烧来献给神，就是毫无保留的，完全没有剩下的来献给神。然后这个试验呢很具体，他还讲了哪一个儿子，他说是带你的儿子下一章，你的独生的儿子，然后是你所爱的以撒，没有说以实玛利，没有说另外一个，是你的儿子独生的，我赐给你的以撒。当你遇到这个考验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做呢？亚伯拉罕他很会讨价还价，对吗？以前在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时候，他跟神来对辩，如果有50个义人，你还会毁灭那个城吗？45又怎么样？40，他们中东的人很会讨价还价，但是呢，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做，没有说可以等到以撒18岁以后吗？可以等到他结婚以后吗？可以等到他生了小孩以后吗？没有，亚伯拉罕的顺服，他的信心表现在一连串的行动里面。第二天清早就起来了，第三节，然后预备了驴，带着2个仆人以撒，劈好了柴，然后就起身出发往摩利亚地区，没有讨价还价，没有跟神争辩，他的信心表现在他的顺服，他一连串的行为里面。走了三天的路，终于来到进那个山的地方。然后他在第4节、第5节，亚伯拉罕就对仆人说，你们和驴留在这里，我和我的儿子要去那边敬拜，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。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圣经，我觉得他是可能不想带着仆人，因为他要做的事仆人可能会阻止他，他就胡乱讲了一个东西，就推他们离开。 但是当我在细心看的时候，他说我和我的儿子要去哪里，然后我们要敬拜，然后他那个词呢是我们要回来， We will worship and we will return。 他有很大的信心，他知道他要去那边，然后他跟儿子要一起回来。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因为神应许他的后裔都要从以撒那边出来，神应许他要把大大的福气赐给他，然后信心就是他所盼望的事的实底，还有未见的事的确据。他相信他的神，他相信神要赐福他以后的后裔是从以撒出来的，所以他知道他们可以去，然后他们会一起回来。他跟以撒一直走向那个山上，我相信那个旅途很安静，那个旅途可能很少说话，然后突然这个安静就被以撒打破了。他就问，他说，爸爸，看了火跟柴都有了，但是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？以撒一生跟爸爸有很多次的献祭，都有火，都有柴，也有刀，也一定有羔羊。为什么这次没有羔羊呢？爸爸，羔羊在哪里呢？你就是羔羊。没有，亚伯拉罕没有讲，亚伯拉罕也是一生多少的献祭，神都为他们预备羔羊。所以亚伯拉罕说什么？我儿，神必定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，神自己必定会预备。一生亚伯拉罕走过多少道路，神都有预备。当他从乌尔地出来的时候，神为他预备，神一直带领他人生每一个小站，每一个环节，神都与他同在。每一次他有需要，神都有预备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表现在，的确，神必定为他的祭预备羊羔。今天你的生命怎么样呢？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你是没办法解决的事？可能是你生病，可能是人与人当中破裂的关系，可能是一些你没办法解决的事。你要相信我们的神必定会预备，他一生与我们同行，走到今天，他说他不会撇下我们，也不会丢弃我们，他要跟我们一直走到。耶和华必定有预备。来到山上，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是表现在另外一连串的行动里面。他把那个坛筑好了，然后把柴摆好，然后绑了他的儿子以撒，然后放在坛的柴上面。其实看到这里，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：以撒为什么对父亲有绝对的信任呢？你想，以撒可以背起柴，他一定可以打赢亚伯拉罕，对吗？OK， 还没绑他已经可以把亚伯拉罕打发掉了，对吗？110岁的老人家，然后十几岁的年轻人，我很喜欢打篮球，我跟年轻人打篮球呢，很挫折的。OK， 因为他们跑得比我快，跳得比我高。为什么以撒可以完全的顺服，对他父亲完全的信任？其实这个也是 让我们看到以后耶稣的一个图画。神天父把耶稣差到这里，要他上十字架，他就是顺服，顺服至死，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。然后亚伯拉罕拿着刀要杀以撒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天上的天使呼唤亚伯拉罕，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亚伯拉罕就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天使说：“你不可以在这个孩子上手上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以伤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。”叮叮叮叮叮叮，他考试通过了，考验通过了，神在试验他，他是真正爱神，真正相信神，还是他爱他的儿子，对神的爱还有保留。现在神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没有把你最珍贵的留下，不给我。”然后亚伯拉罕举目就看到有一只公绵羊在那个牧丛当中，他就拿了那个来献给神。然后以后人都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，他考验通过了，神知道他爱他。这个故事我们不太想读，我们想跟他保持距离，因为我们不要把我们最珍贵的献给神。有很多人都说这个故事是荒谬的，不合情理的，不可能的。你觉得这个故事是荒谬的吗？为什么亚伯拉罕会有这样的信心呢？其实在希伯来书后来他跟我们讲他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，在11章第17到19节，他相信他的神是全能的，他相信他的神所有应许都不会落空，他相信他的神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。好吧，我们同声来读第17到19节。来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将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：“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。”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到他的儿子来。他知道神是可以叫人复活的，所以他上山的时候，他是知道就是他要把他杀死，献了，焚烧了，但是神可以叫以撒复活。所以我和童子去那边敬拜，我们会一起回来。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。这种信心不是只有亚伯拉罕有的，凡愿意相信的，我们都可以这样经历神。凡愿意相信的，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应许不会落空。凡相信的，我们可以经历他是全能的神，我们可以经历他永远不改变的慈爱，他复活的大能。这种信心不是荒谬的，不是不合理的，问题是我们敢不敢，问题是我们信不信。当他顺服的时候，神把大大的福气给他。从第15节，他说他会给大大的福气，然后他说他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然后后裔会胜过仇敌，然后地上的万国都必定因为他得到福气。你知道吗？从22章 亚伯拉罕还活了大概50多年，这个真的是他生命里面最后一个考验。圣经再没有记载其他的考验，这个是他信心的高峰。他通过了考验，神要大大赐福给他。今天我们也是因为亚伯拉罕，万国都因为他，我们也因为他得到福气。这种信心不是只有亚伯拉罕才有的，这种信心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经历的。今天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怎么样可以应用这一段的经文？怎么样可以应用这个故事呢？我相信有下面3点。第一，我相信神要问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还有保留呢？我们还有什么保留的地方？你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神？神永远的慈爱不改变，他一切的应许不落空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会让我们经历复活的大能。为什么我们跟随这位神，我们还会有保留呢？信心的生活是危险的，信心的生活是不明朗的，要靠信心，眼没办法看到的。但是我想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我们都有很多的保留。曾经有一个人说，他说在人类的内心里面有一条强硬的根，从堕落的生命里面生发出来，他的天性就是要占有，不断的占有。然后他常常说，这个是我的，属于我的，是我的，是经常的在抓住不肯放手。你今天什么使你没办法放手的呢？你一直在抓，最容易看到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财富，容易看到的好像车子、房子很多不同的东西，不是单单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抓住不放。有时候有一些很破烂的东西我们也会抓住。最近我跟师母在收拾我们的旧东西，我找到一件我在高中时候的 T-shirt。 我在高中的时候是40年前，那件 T-shirt 有我的学校的字在上面，然后我已经穿到了好滑了，Okay, 好像丝的一个T-shirt 一样。我拿着那个 T-shirt 挣扎了10分钟，要丢呢还是要保留？要丢还是要保留？我们真的不断的抓住这些东西不放。有时候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研究，有时候是我们的成就，对牧师传道有时候是我们的呼召。我们这个是神给我的，我创办这个的，神让我去那边不可以，我一定要在这里，我95岁还是要在这里。我们抓住不放，这个就是我们对神有保留。我们爱这个东西比我们爱神更多。我们为自己留下的有时候是人、父母、儿女、配偶，这些我们都不肯放。正如亚伯拉罕被神试验，神要知道我们的心，我们是爱他呢，是毫无保留爱他呢，还是我们还是抓住？神要我们毫无保留的降服在他面前，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。你为自己在保留什么呢？我最珍贵的就是我唱歌的声音。20几年前 神呼召我的时候，我好大的挣扎。我有我的梦，我有我的计划，我有我自己要做的事，但是神说，我要用你的声音，你要一生单单的为我歌唱。但是我跟他讨价还价，我说你给我在大学教书好吗？我教三天给你四天，你还划算。但是他说，你要毫无保留的来跟随我。好大的挣扎。但是如果我不把那个放掉，我没有办法可以经历信心的道路。如果那个不放掉，我没有办法经历他对为我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，耳朵未曾听的。我们要毫无保留的来跟随神，与神同行。第二，当我们毫无保留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。有时候我们给神的，真的永远你不会再看见，永远看不见。你给了他，他拿去。但是有时候我们给了他，那个我们给他的东西会经历复活的大能，然后他交回给你用，让你经历原来你这个东西是可以这样用，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来荣耀他，原来你一直抓住的是毫无价值的，到他把它转化以后，改变以后，是有他复活的大能，是可以来让很多人得到福气的。你愿意相信吗？复活的大能，我们常常听到复活的大能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经历复活的大能？信心的道路不是单单那些属灵的伟人才可以经历的，这个道路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。复活的大能是给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人我们可以经历的。其实从我们信耶稣那一刻，我们已经经历复活的大能，逼死的生命，永远死亡的生命，但是因为耶稣我们活过来，这个就是复活的大能。信心的道路也是让我们不断经历复活的大能。二十几年前我把我的声音献给他，的确在某一程度上面有一些东西我不再可以碰。我没有去唱歌剧，我没有去大学教书，但是我在想，如果我真的走我自己的路又怎么样？我今天可能在唱歌剧，我今天可能在大学教书，但是今天我没有办法经历神用我的声音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这个就是复活的大能，眼睛未曾见，耳朵也未曾听，每一天我都在经历他的大能。今天有哪一个地方你要经历他的大能，经历他复活的大能？可能你要放开的是你对你儿子的梦，你对你女儿的梦，你要放给神，让他们经历复活的大能。可能是你的职业，可能是你的呼召，可能是你已经听到神的呼召，你还是不敢前行。最后，我相信我们怀疑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还是不太相信神真的是慈爱的神。我们要相信这位神，他没有诡诈，没有黑暗，他是一位慈爱的主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，他说，神没有爱惜自己的儿子，把我为我们众人舍了，他岂不也把万物 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为什么我们还要怀疑？为什么我们还要犹豫呢？信心是我们与神同行最重要的事，凭着信与他同行，凭着信顺服，你可以经历这位慈爱的神，经历他复活的大能。我相信今天耶稣也在邀请我们，邀请我们一生用信心与他同行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立志，因为神在邀请我们用信心与他同行。